光中，何能荣耀照亮我路程。当我肯定命运，它就充满我力，它充满心和顺从的人，心和顺从，因为出世以外我们得主的喜爱，唯有心和顺从。地无一片黑影，天无一片乌云，能弥漫当他笑容显露，没有疑惑畏惧，没有流泪忧虑，能存在若我心而顺从，心而顺从，因为主旨意外，我能得主的喜爱，唯有心而顺从。没有一个重担，没有一点为难，他是不愿让我们痛苦，所有伤心身世，所有怨气羞耻，都曾祝福若心而顺从。
求你的灵洁净我们，开启我们的耳朵，让我们有一个受教的耳朵。我们必须承认，离了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因为有你在我们里面，加添给我们力量，让我们都能够知道什么叫做信而顺从，把我们自己倒空，你才会在我们里面。主啊，我们都是不配的人，你竟然这样的爱过我们， 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完成了救恩，让我们凡信你的都能够有永生的盼望。我们今天仍然借着撒母耳记下来查考你的言语，求你告蒋弟兄的口，让他所说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事。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也求你保守在路上弟兄姐妹能够平安的到来。这样的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我今天一共有三张讲义，三张讲义。我们今天要继续读《撒母耳记下》十九章。我们从十五节开始读，要读到三十节，十五节读到三十节。
王就回来，到了约旦河，犹大人来到吉甲，要去迎接王，请他过约旦河。巴户林的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示梅急忙与犹大人一同下去迎接大卫王。跟从示梅的有1000便雅悯人，还有扫罗家的仆人洗巴和他15儿子、20仆人，他们都过河，都越过约旦河迎接王，由摆渡船过去，渡王的家眷任王使用。王要过约旦河的时候，基拉的儿子示美就俯伏在王面前，对王说：“我主我王出耶路撒冷的时候，仆人行悖逆的事，现在求我主不要因此加罪于仆人，不要纪念，也不要放在心上。仆人明知自己有罪，所以约瑟全家之中，今日我首先下来迎接我主我王。”希律亚的儿子亚比塞说：“示美既咒骂耶和华的受膏者，不应当治死他吗？”大卫说：“希律亚的儿子，我与你们有何关涉，使你们今日与我反对呢？今日在以色列中，岂可自治死人呢？我岂不知今日我做以色列的王吗？”于是王对示美说：“你必不死。”王就向他起誓。扫罗的孙子米非波设也下去迎接王。他自从王去的日子，直到王平平安安的回来，没有修脚，没有剃胡须，也没有洗衣服。他来到耶路撒冷迎接王的时候，王问他说：“米非波设，你为什么没有与我同去呢？”他回答说：“我主我王，仆人是瘸腿的，那日我想要背驴骑上与王同去，无奈我的仆人欺哄了我，又在我主我王面前谗毁我。然而我主我王如同神的使者一般，你看怎样好就怎样行吧，因为我主全家的人在我主我王面前都算为死人。王却使仆人在王的席上同人吃饭，我现在向王还能辩理申冤吗？”王对他说：“你何必再提你的事呢？我说你与洗巴均分地土。”米非波设对王说：“我主我王既平平安安的回宫，就任洗巴都娶了也可以。”
我们上一次读到，这是大卫因为他的儿子亚撒龙背叛他，想篡他的王位。那个亚撒龙就在他的儿子亚撒龙就自己准备了军队来反对大卫， 于是大卫就只有逃跑。大卫逃跑就离开耶路撒冷，从约旦河的西面，就过约旦河到约旦河的东面，到马哈念这个地方了。大卫就逃避他的儿子，这个儿子自己要做王了，这不是神要他做的，是他自己要做的。大卫是神所高的受高者，大卫是神高的王，神并没有把大卫废掉，不要大卫做王，所以神仍然保留了保守了大卫。亚撒龙和大卫的军人军队打仗，这个亚撒龙死了，死了以后这场战争就结束了。那么大卫仍然是王，大卫就要回到耶路撒冷去。所以在这个时候，这里就写的有两个人来从约旦河的西面来迎接大卫。那么我们看这个十五节讲，王就回来到了约旦河，犹大人来到基甲要去迎接王。基甲是在约旦河的西面，就是过了河了，现在王过了河了，他就去，他们就去迎接王了。那么十六节这里就说到，有一个人去迎接他，就是巴弗宁的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急忙与犹大人一同下去迎接大卫王。那么这一个人他是便雅悯人，便雅悯人就是扫罗的同一个支派的，扫罗就是便雅悯人。我们知道扫罗做王的时候是逼迫大卫，对不对？大卫就逃避扫罗。那么这个巴弗林的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示梅，他为什么现在要去迎接大卫呢？好，第十七节，还跟随他的有1000便雅悯人，他为什么也要去迎接这些人，要去迎接了？好了，现在我们要看下面啊，原来我们读过的圣经，请我们读撒母耳记下16章。第五节我们要读到14节，第五节读到14节。
大卫王到了巴户林，见有一个人出来，是扫罗族基拉的儿子，名叫示美。他一面走一面咒骂，又拿石头砍大卫王和他的臣仆和王的臣仆，众民和勇士都在王的左右。示美咒骂说，你这流人血的坏人呢，去吧去吧，你流扫罗全家的血，接替他做王，耶和华把这罪归在你身上，将这国交给你儿子亚撒龙，现在你自取其祸，因为你是流人血的人。希路亚的儿子亚比塞对王说，这死狗岂可咒骂我主我王呢？求你容我过去割下他的头来。王说，希路亚的儿子，我与你们有何
关涉
啊？繁体字。他咒骂是因耶和华吩咐他说，你要咒骂大卫，如此谁敢说你为什么这样行呢？大卫又对亚比塞和众臣仆说，我亲生的儿子尚且寻索我的性命，何况这便雅悯人呢？由他咒骂吧，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或者耶和华见我遭难，为我今日被人咒骂，就施恩于我。于是大卫 和跟随他的人往前行走，示每在大卫对面山坡一面行走一面咒骂，又拿石头砍他，拿土扬他。王和跟随他的众人疲疲乏乏地到了一个地方，就在那里歇息歇息。
好了，我们就看看这个，就是示每，示每做一个什么事情呢？因为大卫现在被儿子赶出来了，对不对？逃避儿子了，在他来看，大卫就完了。自己完了以后，他就觉得大卫，你不可能再做这个以色列的王了，你现在完了，你也没有权了，你也没有位了，那在我的眼下，那就你就没有任何的地位了，好不好？我也看不上你了，那么现在就该我来咒骂你了，对不对？他不但咒骂，而且里头讲的那些咒骂的话，假的话，他说你流扫罗一家人的血，大卫哪里流了扫罗一家人的血啊？他没有嘛，对不对？他没有，而且拿石头砍他，拿土扬他。大卫在这种情况下，大卫是王啊，他手下还有很多军人啊，还有元帅啊。从旧约圣经来讲，从旧约来讲，大卫完全可以把他杀掉，这是摩西的律法有规定的，因为大卫是王，你不能背叛这个王，而且你骂了他，你完全可以把他杀掉。你们记得这个扫罗这个王，我们读撒母耳记下第一章的时候，扫罗这个王要最后是被一个少年人杀了，对不对？最后大卫就喊人把他这个少年人也杀了，对不对？你不应该杀神的受膏者吗？现在你是骂神的受膏者了，好不好？那你看你应该怎么办？所以啊，希鲁耶的儿子亚比塞就对王讲，要我去把他杀掉，完全有能力可以把他杀掉。但是大卫怎么讲啊？大卫就讲第十节，希鲁耶的儿子，我与你们有何关涉呢？他咒骂是因为耶和华吩咐他说，你要咒骂大卫，如此谁敢说你为什么这样行啊？大卫为什么有这个看见？他骂我是神允许他来骂我。弟兄姊妹，这个是非常重要。你记得在马太福音啊，主耶稣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的头发神都数过了，
对，
头发是好小的一个。而且主耶稣说，如果神不允许，一根头发也不会掉下来。那意思就是说，头发这么小的事情要掉一根下来，神都是允许的。那么今天有一个人来骂你，你说神知不知道？神知道了，神知道。所以神既然这是神知道的，神也允许他来骂我，那我应该怎么办？我要顺服。那我不是顺服人，我是顺服谁啊？我是顺服神啊。这是大卫的看见。今天大卫的这个看见对我们基督徒非常有帮助，因为我们不管在家里也好，在工作上也好，在教会里面也好，在朋友中间也好，亲戚中间也好，常常会遇见不顺心的事情。我们总觉得这件事情啊，是我没有处理好。我们可以这样看，但是你一定要看见一件事情，头发都神都要管，这件事情神不可能不管了，好不好？所以大卫在这里就忍耐了，顺服了，他没有把他马上杀掉，没有。那么这个人现在看见亚撒龙死了，他不是在骂大卫吗？你的儿子现在要做王了，你完了，你这个人完了。但是现在啊，亚撒龙死了，大卫要回到耶路撒冷又要做王了，这个人的良心啊被他责备了，所以他就去迎接大卫。你看撒母耳记下的十九章 十八节，基拿的儿子，十八节是有摆渡船过去，渡王的家属任王使用，王要过约旦河的时候，基拿的儿子示每就伏伏在王面前对王说，我主我王出耶路撒冷的时候，妇人行悖逆的事，现在求我主不要因此加罪与仆人。他认罪了，他跪在大卫的面前认罪，不要纪念也不要放在心上。这个很难哦，好不好？他骂了你，假如今天一个儿子骂了爸爸，而且骂了不好听的话，可能是爸爸自己心里不有问题，你这么背离我，这个话也骂我的话他会记得，可能也许记一辈子哦。但是大卫没有，大卫你看我们刚刚读十六章怎么讲，他说连我的儿子都背叛我还要寻求我的命，何况你说他呢？所以他相信这是出于神，深渊是在神，这是我们基督徒这个圣经里告诉我们一个原则，我们不为自己伸冤，神来管理这件事情。所以他就向大卫认罪了。你看二十节，仆人明知自己有罪，所以约瑟全家之中，今日我首先下来迎接我主我王。第二十一节，希路亚的儿子亚比塞说，示每基咒骂耶和华的受膏者，不应当治死他吗？啊，今天应该把他治死，因为大卫是王嘛。大卫说，希律雅的儿子，我与你们有何关涉，是你们今日与我反对呢？今日在以色列中岂可治死人呢？我且不知今日我做以色列的王吗？因为亚撒龙死了嘛，没有人给他争王位了，所以他是做王了。于是王对示每说，你必不死。王就向他起誓，就说你必不死，我不杀你。好了，这是第一个回来迎接大卫，第一个回来迎接大卫。迎接大卫的这个人是原来骂大卫的人，他现在来认罪。现在我们再说还有一个来迎接大卫的，请我们看第十七节，第十七节第二句话，还有扫罗家的仆人洗巴和他十五个儿子，二十个仆人，他们都趟过约旦河迎接王。那意思就是说，大卫在约旦河的东面，对不对？现在要过河到约旦河的西面，他们都先过约旦河，有的是趟过约旦河，就是走过去。约旦河的这个水啊，有的地方不是很深，脚都可以走过去，把裤脚拿起来可以走过去，有的地方深一点就要坐船，回来不要把脚弄湿，可以有船来把你摆渡过去。这个洗巴，那么洗巴是一个什么人呢？啊，我们知道洗巴就是扫罗的一个仆人，扫罗的孙子米非波设，就是他现在在服侍他。所以这个要和二十四节连在一起读了。扫罗的孙子米非波设也下去迎接王。看到这个米非波设去迎接王，他是没有过约旦河，他是在约旦河的西面等王过来，因为他的脚不方便嘛。好，现在我们要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撒母耳记下的十六章。第一节要读到第四节， 第一节读到第四节。
大卫刚过山岭，见米非波设的仆人洗巴拉着备好的两匹驴，驴上驮着200麦饼、100葡萄饼、100个夏天的果饼、一皮带酒来迎接他。王问洗巴说，你带这些来是什么意思呢？洗巴说，驴是给王的家眷骑的，麦饼和夏天的果饼是给少年人吃的，酒是给在旷野疲乏人喝的。王问说，你主人的儿子在哪里呢？洗巴回答王说，他仍在耶路撒冷，因他说，以色列人今日必将我父的国归还我。王对洗巴说，凡属米非波设的都归你了。洗巴说，我叩拜我主我王，愿我在你眼前蒙恩。
好了，我们看看这个洗巴这个人和米非波设，这里是说大卫在逃难的时候还没有过约旦河，这个洗巴就带了很多东西去迎接王，送给他。王就问他，你送这些东西是什么意思？他说，我这些东西就是送给你吃的，给跟随你的人吃的。第三节王就问他说，你主人的儿子在哪里？就是扫罗的那个孙子现在在哪里？问他。洗巴就回答说，他还在耶路撒冷，因为他说，以色列人今日必将我父的国归还我。这就是他捏造的，好不好？他捏造的。因为我们要清楚起见，我们就请大家再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撒母耳记下的第九章。从第一节读到十三节，第一节读到十三节，请读，马上读。
大卫问说，扫罗家还有剩下的人没有？我要因约拿单的缘故向他施恩。扫罗家有一个仆人名叫洗巴，有人叫他来见大卫。王问他说，你是洗巴吗？回答说，仆人是。王说，扫罗家还有人没有？我要照神的慈爱恩待他。洗巴对王说，还有约拿单的一个儿子是瘸腿的。王说，他在哪里？洗巴对王说，他在罗底巴亚米利的儿子马吉家里。于是大卫打发人去，从亚底巴亚米利的儿子马吉家里招了他来。扫罗的孙子约拿单的儿子米非波设来见大卫，伏地叩拜。大卫说，米非波设。米非波设说，仆人在此。大卫说，你不要惧怕，我必因你父亲约拿单的缘故施恩于你，将你祖父扫罗的一切田地都归还你，你也可以常与我同席吃饭。米非波设又叩拜说，仆人算什么？不过如死狗一般，竟蒙王这样眷顾。王召了扫罗的仆人洗巴来，对他说，我已将属扫罗和他的一切家产都赐给你主人的儿子了，你和你的众子仆人要为你主人的儿子米非波设耕种田地，把所产的拿来供他食用，他却要常与我同席吃饭。洗巴有15个儿子，20个仆人。洗巴对王说，凡我主我王吩咐仆人的，仆人都必遵行。王又说，米非波设必与我同席吃饭，如王的儿子一样。米非波设有一个小儿子名叫米迦，凡住在洗巴家里的人都做了米非波设的仆人。于是米非波设住在耶路撒冷，常与王同席吃饭，他两腿都是瘸的。
好了，这里我们就复习一下这个洗巴、米非波设和这个扫罗的关系。 和约拿丹的关系，
好不好？
这是大卫和约拿丹，这是扫罗的儿子，他们有约，所以他就一定照顾他的儿子。虽然这个儿子是缺腿的，大卫也做王了以后也把他带来和大卫同桌吃饭。那么我们看这个米非波设啊，第八节第九章的第八，米非波设又叩拜说，仆人算什么，不过如死狗一般，竟蒙王这样眷顾。然后就把洗巴找来，就是我把扫罗所有的家田产都给了米非波设了，你就为他种地。洗巴有十五个儿子，二十个仆人，啊，所以十一节洗巴就对王说：“凡我主我王吩咐仆人的，仆人都必遵行。”好，这是大卫他的安排。那么大卫逃避亚撒龙的时候，就是刚刚我们读的十六章，米非波设没有去送王，洗巴去了。但是洗巴送了大卫很多东西，他里头就讲了谎话了。大卫就问他，为什么米非波设今天没有来？他说因为啊，他说现在你被亚扫龙追赶了，可能你这个王做不成了，那现在他要结束扫罗来做王了啊，扫罗是他祖父嘛啊。但是米非波设不是这样，不是这个思想，这也不是实际的情况。所以我们再读十九章二十四节，扫罗的孙子米非波设也下去迎接王。他自从王去的日子直到王平平安安的回来，没有修脚。为什么专门要给他讲修脚？我想他是两脚是瘸腿的，好不好？没有人能帮他，不是只是修脚趾甲哈，就是脚必须要修整的，不修整他那个脚就不能动了，要别人来帮他洗，帮他来服侍他，对不对？洗脚也好，因为他不能动嘛，不能走路嘛，啊，他就没有洗脚，没有修脚，也没有剃胡须。啊，人一般他要剃胡须的，胡须也没有剃，也没有洗衣服。你看，你往走多久，他这些都没有做，他不对于他自己的一切，他都没有再考虑了。他想到是什么，就是王什么时候平安的去平安的回来，他心里想的就是王，把自己的一切的利益，一切有益自己的东西都摆下了，啊，没有洗衣服，那就是说没有换衣服啊，王走了多久我就是这样，没有修脚，啊，也没有胡须啊，福气是一个人的尊荣啊，你到底在人的面前这个胡须乱长是不好看的，是没有美容的，对不对？那是代表美容，代表一个尊荣，他没有管到自己的尊荣，也没有管到自己因为病这个脚的不好我应该怎么做，也没有想到我天天要弄干净一点换衣服，他没有。请我们注意，这里有一点，就是刚刚我们读十六章的时候，因为洗巴他的仆人骗了大卫，大卫就说所有的产业都给谁了？给洗巴了。
洗巴了，
他没有了。洗巴也不洗巴总给他种田也不总给他吃了，你知道吗？他就愿意过这种日子，啊，这种情况。二十五节。他来到耶路撒冷迎接王的时候，王问他说：“米非波设，你为什么没有与我同去呢？”大卫为什么要问这句话？就是因为洗巴欺骗了他，对不对？他大卫就说：“米非波设，现在等到你下你的王位没有了，他要继续做王了，好不好？”他想米非，这是米非波设的思想。 米非波斯波斯怎么回答呢？二十六节，他回答说：“我主我王，仆人是瘸腿的。那日我想要婢奴骑上，与王同去，无奈我的仆人欺哄了我。你看到没有啊？啊，这个洗巴欺哄他，又在我主我王面前谄媚我。啊，一个是欺哄，是对米非波斯；谄媚是说到。”米非波斯对王怎么忏悔，就说你现在完了，大卫完了，该我来做王了，好不好？这是忏悔。然而我主我王如同神的使者一般，你看怎样好就怎样行好，对不对？如果你相信他的毁谤我的话，他的谗言，你相信你要这样处理也行了。那你看这个人他就有一点我们新月的情况，我他的相信是谁来为他伸冤呢、啊、神伸冤，他自己不伸冤。二十八节，因为我主全家的人在我主我王面前都算为死人。我们刚刚读的第七章是说都是死狗一样，对不对？都是死人，完全使仆人在王的席上同人吃饭。我现在向王还能辩理诉冤吗？自己不要伸冤了，让王去辨别。这二十九节，王对他说：你何必再提你的事呢？我说你已许把均分地土，现在又变了，原来把所有的都给了洗吧，现在是均分了，就说还有一半是你的。为什么大卫要这样做？因为洗巴不是送了他很多东西吗？啊，他说那么均分了。而且这里有一个好处，均分的时候那个洗巴还要来服侍你，如果没有这么多了，他要得多一点了。三十节，米非波斯怎么讲呢？米非波斯对王说：我主我王既平平安安的回宫，就任凭洗巴都取去了也可以。看到没有，他不计较这一个啊，你就是全给洗巴都可以，只要你平安回来。哎，有人在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就用大卫的这个遭遇比方主耶稣，就是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今天是在这里等候主耶稣回来，对不对？是不是我们等候他回来？启示录是怎么讲？启示录是说我愿你来啊。
嗯，
我们有没有一个心愿他来？如果有心愿他来，你就会像这个米非波斯，脚也不要剪了，胡子也不要剃了，衣服也不要换了。不是说我们真的不换衣服，就是你不把你自己的利益摆在最高，你是把王的利益摆在最高，就是我愿意等你，等主耶稣回来，世界上的损失，我个人的利益都是小的事情，小的事情。所以我们就看见许多人为着主的缘故被冤枉坐牢，甚至有的人为主的缘故生命都失去了，但是他没有怨言，因为他想的这一些损失就让他损失了。所以你看有许多基督徒是被抄家呀，什么东西都没有了，都抄走了。为什么缘故？就是因为他是基督徒，他坚持他的信仰，前途也没有了，都没有了，那怎么办？好了，他只有一个心，就是等候主，他的眼睛就看到主。好，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的功课，就是今天我们学的功课。那就也就是说我们自己在主的面前和主的那个关系，那是非常重要。好啊，所以读到这里我们就看见这里有三个人， 实际八十，实际上最后这个，米非波设和他的仆人，这是一件事情，啊，是一件事情。另外一个就是示每的认罪，他们都是在约旦河的西面来欢迎啊，来迎接大卫回到耶路撒冷来做王。现在我们看，另外还有一个人，请我们读十九章的三十一节，到十九章的四十节，三十一节到四十节。
基列人巴西莱从罗基林下来，要送王过约旦河，就与王一同过了约旦河。巴西莱年纪老迈，已经八十岁了。王住在马哈念的时候，他就拿食物来供给王，他原是大户户。王对巴西莱说，你与我同去，我要在耶路撒冷那里养你的老。巴西莱对王说，我在世的年日还能有多少使我与王同上耶路撒冷呢？仆人现在八十岁了，还能尝出饮食的滋味，辨别美恶吗？还能听男女唱歌的声音吗？仆人何必累赘我主我王呢？仆人只要送王过约旦河，王何必赐我这样的恩典呢？求你准我回去，好死在我的本城，葬在我父母的墓旁。这里有仆人，有王的仆人金罕，让他同我主我王过去，可以随意待他。王说，金罕可以与我同去，我必照你的心愿待他。你向我求什么，我都必为你成就。于是众民过约旦河，王也过去。王与巴西莱亲嘴，为他祝福，巴西莱就回本地去了。王过去到了吉甲，金罕也跟他过去，犹大众民和以色列民的一半也都送王过去。
好，那我们看这里有一个人，这个人他们不没有过约旦河，他是约旦河东边的，这个叫巴西莱。巴西莱，原来大卫到了约旦河东面，他就去送东西给大卫，他来看大卫。好，那么看大卫，那我们要读一点圣经，请读撒母耳记下的十七章。二十七节读到二十九节。
大卫到了马哈念，亚门族的拉巴人拿辖的儿子素比，罗底巴人亚米利的儿子马吉，基列的罗基林人巴西莱，带着贝、褥、盆、碗、瓦器、小麦、大麦、麦面、草谷、豆子、红豆、草豆、蜂蜜、奶油、绵羊、奶饼，供给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吃。他们说，民在旷野必饥渴困乏了。
所以你看，大卫在逃避亚撒龙的时候到了马哈念，这是约旦河的东边，这里有你看第二十七节，他是说到一个是亚门族的拉巴人拿辖的儿子索比，罗底巴人亚米利的儿子马杰，还有一个就是基列的罗基林人巴西莱。巴西莱就带了很多东西，被褥、盆、碗、瓦器、小麦、大麦、麦面、草谷、豆子、红豆、草豆、蜂蜜、奶油、绵羊、奶饼，供给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吃。这些东西都是巴西莱送的，啊，当大卫逃避他儿子的时候， 大西来就把这些东西送给他。这是我们在读十七章的时候我们读过了，那我们十七章的讲义你可以回去再看一看啊。那我们都讲过了，我们今天就要复习一下。巴西来是约旦河的东面，为什么他能够把这些东西供给大卫？我们曾经说过，大卫逃避亚撒中的时候曾经逃到约旦河的东面，对不对？住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些人一定是当时他所认识的人。但是这个巴西来啊，现在已经八十岁了。大卫觉得这个朋友，他希望你跟我到耶路撒冷去吧，我在那里要养你的老，让他跟他一起去养老。耶路撒冷是王宫啊，那条件一定很好，王要你去养老，他一定给你安排的一切都很好。也许他还没有去过耶路撒冷，你去看看也很好，对吧？给他安排。但是他怎么讲？他不去，他没有一个奢望啊，这个很重要啊。就是我们基督徒常常会有很多试探摆在我们的面前，这些试探会吸引你的心，一个是升官了、发财呀，要不要？要，你就跟着我去吧，我们那里就可以帮助你。那么，圣经里也告诉我们，这个保罗啊，就说我们这个末了这个时代啊，现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读一点圣经吧。我们请读《提摩太后书》。三章第一节要读到第五节，第一节读到第五节。
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
谤读，
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
这是末了，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啊。那时人要什么？专顾自己啊，贪爱钱财啊。后面自夸狂傲谤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不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恶不爱神。这些都是很多的试探摆在我们的面前，在末了这个时代。因此保罗就告诉我们，我们要非常的小心了，要认识这是一个什么时代。再请你读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就是这个提摩太后书刚刚读的，现在读第四章第三节读到第五节，第三节读到第五节。
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
这里看告诉我们，因为时候要到，人被厌烦纯正的道理啊，那就是圣经纯正的话语， 人一厌烦的时候耳朵就会发痒，就会随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父啊。今天师父太多了，很多传道人都是师父啊。他说他是先知啊，他教你啊成功神学啊，对不对？我到印尼去，印尼的弟兄姊妹就问我，因为我给他们交通的时候我们就讲人有罪，他说我们的传道人都不讲罪了，好像都不讲了，就讲什么发财。所以每一次来给我们祷告的时候就求神祝福，求主啊你祝福这个弟兄姊妹再发财，今年发了100万，明年就是200万，就祝福这个来了，怎么不讲罪啊。好了，所以这就是师父，现在的师父太多了。那么这个师父很多所讲的这个东西，很多你要用圣经来对照，你不用圣经来对照，你就很容易被他引到错误的路上去啊，弟兄姊妹。所以他要厌烦纯正的道理啊，纯正道理就是神的话啊。因此在我们这个时代，弟兄姊妹，我们要跟随主走这条道路，这就是十字架的道路。那么在这条道路上我们怎么走法？第一个，你要看见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你一定要看见这个是不是末世。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前天有一个弟兄到我们家里来，他在大陆做生意做得很好，最近到温哥华来买房子，200多万，稀缺啊。他说那个值300多万的，买200多，他买了。他说现在他要在国内做生意，私营企业稍微好一点，如果给政府合作做的时候啊，这就很麻烦。你要准备一笔钱在那里汇给他，因为你要用政府的东西嘛，政府要给你资源，你拿政府的东西来做生意，这个就贿赂就很大了。所以他就很怕了啊，今后怎么办，路怎么走法，他就觉得好像没有路可以走了，只有结束了，他就想把那个结束了，赶快到这一边来啊。我们这里也有一个青年弟兄是在 SFU 毕业的，爸爸在国内做生意，毕业以后他也得回国内，以为想到国内去发展，但是爸爸今年上半年到温哥华来了，和我见面以后他说国内绝对不能再待了，他说我赶快把那边结束，全家要搬过来。为什么啊？那就是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那是人要专顾自己怎么样贪爱钱财，所以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因此我们基督徒，我们在这个末了这个时代，第一个我们要看神的话是怎么讲，第二个到底我们的路应该怎么走。师父太多了啊，各种的师父，他把你引到哪里去，我们要特别小心，否则路走错了我们再回过头来就很危险了。那么现在我们说到巴西来这个人，他没有一个奢望，他就说我够了，我已经80岁了，我还去听什么人唱歌的声音吗？我没有这个意思。我要到哪里去玩吗？也没有这个意思。耶路撒冷虽然好，我也不想再去了，我就在我本家啊就可以了。这个就是保罗说的一句话，我们可以读读提摩太前书的第6章。
这个上面写一下，这个上面印的是提后6章。
提摩太前书第6章，把它改一下哈。 第七节，我们读到第十节，第七节读到第十节。
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
保罗就讲了，我们没有什么到带什么到世上来，你走的时候什么都带不走，对不对？如果你的后代说，哎，这个西装来给他穿了走，那是他的权柄，你有什么权？他说不给你穿，什么都没有，什么都带不走。所以有衣有食怎么样，就当知足。那神如果嘱咐我，我们有一些钱怎么办呢？好了，那按照主耶稣的教导，就是把你的财宝存在哪里啊？存在天上。你的财宝在天上，就是为主用，主一定祝福你，好不好？这是我们基督徒。一个不想发财的人，神越会祝福他，因为他的钱财是为着神用。感谢神。所以保罗在这里讲，贪财是万恶之根啊，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真道原文是信心，你离开了对神的信心了。基督徒，我们今天相信神养活我们，好不好？神养活我们，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吃透了。因此我们不能失去信心，我们相信我们是属于神的。所以主耶稣说，野地的百花花，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谁养活它？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有衣有食就够了。所以巴西来这个人没有一个奢望，我还到耶路撒冷去，没有。而且他这个年龄就够了。好，因此三十九节，十九章三十九节，于是众民过约旦河，王也过去，王与巴西来亲嘴为他祝福，巴西来就回本地去了。四十节，王过去到了吉甲，金汉也跟他过去。金汉是巴西来的仆人，就是三十八节。王说，金汉可以与我同去，我必照你的心愿待他，你向我求什么我都为你成就。就是我不去了，我让我的仆人带我去服侍你啊，他是这样的。好，现在我们就看见这个是送大卫过约旦河去耶路撒冷做王的，前面那三个是接他过去的。好，现在我们来看四十一节到四十三节，就是十九撒母耳记下十九章四十一节，我们读到四十三节。或者我们从四十节再读一次吧，四十节读到四十三节。
王过去到了吉甲，金韩也跟他过去，犹大众民和以色列民的一半也都送王过去。以色列众人来见王，对他说，我们弟兄犹大人为什么暗暗送王和王的家眷并跟随王的人过约旦河吗？约旦河，犹大众人回答以色列人说，因为王与我们是亲属，你们为何因这事发怒呢？我们吃了王的什么呢？王赏赐了我们什么呢？以色列人回答犹太人说，按支派，我们与王有十分的情分，在大卫身上， 我们也比你们更有情分。你们为何藐视我们请王回来，不先与我们商量呢？但犹太人的话比以色列人的话更硬。
好，那么这里后面就记载了一点，犹大人和以色列人有争论。为什么争论呢？因为你看四十节，犹大众民和以色列民的一半也都送往过去，看到没有？就是犹大是众民都来送往，但是以色列人只有多少？
一半。
所以又是以色列人看一半，他们就不满意了。你们来那么多人，我们才来一半人。那意思就是说，你们要把王接回耶路撒冷，为什么你们犹大人不先和我们商量啊？以色列人商量，和一起，我们就好一起去嘛。好，那我们要看在这个时候，犹大人和以色列人，他们的关系。那请我们读49章，还是这个49章。第8节，我们要读到14节，第8节读到14节。
于是王起来坐在城门口，众民听说王坐在城门口，就都到王面前。以色列人已经逃跑，各回各家去了。以色列众支派的人纷纷议论说，王曾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又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现在他躲避亚撒龙逃走了。我们告亚撒龙治理我们，他已经阵亡，现在为什么不出去，为什么不出一言请王回来呢？大卫王差人去见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说，你们当向犹大长老说，以色列众人已经有话请王回宫，你们为什么落在他们后头呢？你们是我的弟兄，是我的骨肉，为什么在人后头请王回来呢？也要对亚玛撒说，你不是我的骨肉吗？我若不立你替约雅常做元帅，愿神就重重的降罚于我。如此就挽回犹大众人的心，如同一人的心。他们便打发人去见王说，请王和王的一切臣仆回来。
好，你看我们第八节，王起来坐在城门口，众民听说王坐在城门口，就到王面前。以色列人已经怎么逃跑了？因为以色列人是跟随亚撒龙吗？亚撒龙失败了嘛，而且以色列人他们也告亚撒龙治理我们了。你看第10节，我们告亚撒龙治理我们，看到没有？亚撒龙死了，以色列人是跟随亚撒龙的，看来以色列人现在怎么来转回来跟随大卫，没有王了吧？所以在这个时候啊，就有一句话啊，就是第9节，以色列众支派的人纷纷议论说，王曾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又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现在他躲避亚撒龙逃走了，我们告亚撒龙做王治理我们，他已经阵亡，现在为什么不出一言请王回来了？以色列人看到亚撒龙死了，他们就各回各家了，完了，对不对？他们告的王也不行了。那么现在他们回家了以后，以色列众支派人就降了，那谁来做王啊？大卫曾经救过我们吗？对不对？为什么我们不能请他回来啊？我们亚撒龙死了，看来亚撒龙这条路是错的，不能走这一条路，所以他们就想请王回来。大卫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就把这件事情11节就差人去告诉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因为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还在耶路撒冷吧，耶路撒冷是犹大的地吧，就让他们去告诉你们，当向犹大长老说，以色列众人已经有话请王回宫， 你们为什么落在他们后头了？你们是我的弟兄，是我的骨肉，为什么在人后头请王回来了？好不好？以色列人现在支派还要请我回去，犹大人都不说话了。我逃避亚撒龙死了，亚撒龙死了，现在要回来了。所以犹大人是他的骨肉，因为大卫是犹大支派的吧。好，所以这两部分的人，犹大人是全部去迎接大卫，以色列人就只有一半人去了，好不好？去了以后他们看见犹大人来了那么多，我们才一半，他们对犹大人就有嫉妒了。你们怎么，你们来迎接大卫怎么不先告诉我们啊？先告诉我们，我们就来人多一点吗？或者我们全体来迎接他吗？就争吵起来了。这个也是错的，因为以色列人是错了嘛，你跟随亚撒龙是错了，好不好？那么犹大人也有一部分跟着亚撒龙也是错了，现在你们都应该出言请大卫回来，这是对的，因为大卫是神所高的。好，所以后面就有几句话回答他们。42节，犹大众人回答以色列人说，因为王与我们是亲属，就是同一个支派的，我们有血缘关系嘛，你们为何因这事发怒呢？我们吃了王的什么呢？王赏赐我们什么呢？就说我们去迎接王并没有得任何的好处啊，不过因为他是我们的亲属，我们有血缘关系，这个亲属原文就是有血缘的关系。但是以色列人怎么回答呢？第43节，他说按支派我们与王有十分的情分，原文没有按支派这几个字，就是我们到大卫有情分。什么情分呢？就是大卫曾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大卫爱我们啊，来救我们，这就是情分，好不好？感情了啊。所以以色列人说我们和大卫也是有感情的，他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好，那么以后就是犹太人的话比以色列人的话更硬，这是就是他们彼此在吵了，这个是错的，好不好？今天在新月，弟兄姊妹，我们是不能够吵的，啊，新月我们不可以有任何的基督徒和基督徒之间，我们说话只能造就人。而不能够彼此说话使别人跌倒，不能这样做的。我们可以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腓立比书的2章。腓立比书2章，我们从1节，我们从1节我们读到，多读一点，读到11节，好吧，读到11节。
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接打，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神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基督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
请我们特别注意第三节，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腐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怎么样
强。
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主耶稣是谦卑的，他和神是同等的，但是不认为同等为强夺，反倒谦虚啊，自己谦卑。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不能够结党的啊，这几个人是一派，那几个人是一派啊，我们这几个人有自己的看法，那几个人有他的看法，不行的。我们只有一个看法，就是一切根据圣经，神怎么讲我们就是这样做，不可以结党的，也不可以贪图虚浮的荣耀。什么叫虚浮的荣耀？像在教会里出头啊，出头，好多人都是这样。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另外还有一处圣经，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十章，林前第十章，23节，要读到24节，23节读到24节。
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
啊，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什么叫益处呢？就是要造就人，对别人有好处。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你看到，就是我们聚会，我们和弟兄姊妹之间是一定要造就人，造就人是对他有帮助的，不是求我的益处，不是要高抬我自己，乃是要谦卑。这就是圣经里给我们的教导。因此我们读到以色列人和犹大人的相争，那是错的，好不好？现在王能够回来就好了，那就像米非波设，也不刮胡子，也不洗衣服，也不修脚，只要王平平安安回来就好。好，这就是我们的心愿。好的，我想我们今天呢，就把19章读完了，下一次我们就要读20章了，好不好？20章。
就你刚刚讲的那个出头哈，教会里头为什么会出头？不会有出头的，怎么会
有？有什么？
你刚刚讲的这出头啊，在教会里头为什么会出头？
好，
在教会里头只会当仆人嘛，怎么会出头？
出头的意思就是说，要人尊重他，要争一个权。那我们看在教会里面有这种的情况，比方说有一个牧师，这个牧师是老牧师了，这个牧师啊，他不过在神学上他只是一个，他不是一个博士，他是一个硕士，一个年龄大的牧师是硕士。但是现在一个青年牧师起来了，这个牧师是博士了，那么我们就问了，博士高还是硕士高呢？
这根本不是教会嘛，像这个根本不是教会。
是，这个不是教会，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看这是不是教会，但是他牌子是挂着教会嘛，对不对？
没有用啊，他挂
着。所以这里就是说，博士人的看法 神学来讲，博士就比硕士高，所以你是硕士，我是博士，现在你就应该下来让我上去。这是人，这是在我们说的一般的教会就有这种情况。那么今天假如我们自己是一个谦卑的人，那也就是我们说到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和倾心祷告主的人，那就没有这些情况，好不好？就不应该有这些情况。但是很难很难，我们一起来聚会，一起读圣经，这里面有没有倾心，都是倾心祷告主的人呢？那要考虑了，好不好？如果没有，有不是倾心祷告主的人，他来这边的目的，他觉得说我还是要得到一个地位，好不好？我要来带你，那怎么办？好不好？好，这就是要出问题了，好不好？
不过呢，真的是有碰到，因为呢，在这教会里面，那个牧师呢，就一天到晚就是要把自己摆在最后面。那其中有教会的一些，就是说，
我真的更多是教会，所以我就不用。
这样是这样。
对呀、啊，我是说我现在是另外一个自己的，跟那个。那个教会里面的就是信徒的，那对这个牧师的，就是财务上有点怨言，有看法，不是怨言，有看法，他有提出来，然后那个牧师就很生气，他说其他人都把我当神来看待。啊，你对我就
这样，我觉得太吓人，太不要脸了，对了，是你把他当教会，像这种客谈的。
现在是这样哈、啊，好姐，我们看这个问题哈、啊。现在我们只能说，基督徒的团体是很多的，基督徒的团体很多，但是这些团体，刚刚好姐就认为有的团体他不认为这是教会，对不对？你不认为他是教会，他是他自己说是教会。但是另一个方面，如果我们以后要谈这个问题，什么叫做教会，按照圣经里来讲，就是所有主耶稣拯救的人、得救的人、有生生命的人，这个就是教会，就是这批人叫做教会。但是到我们这个时代，从圣经来看，就有四个类型的教会现在存在这个地上。你还不能说它不是教会，它是那一种类型的教会。所以如果你今天要走非拉铁非道路，那是绝对不能该最高。所以我们读圣经不应该有这种情况，不应该自己伸冤，不应该要个人要看别人比自己强，这是圣经的教导。那么现在看来，这个路就是非拉铁非和倾心祷告走这条道路，好不好？你还不能否定他们不是，他也是，好不好？所以 Mary 刚刚讲的的确有这种情况，好不好？这也是的。
其实不信徒根本就一直觉得牧师说的只有靠自己的智慧去